北京深夜异常变动，坦克已入城。加拿大破史上最大非法武器案，北约震惊。针对以色列问题，卢比奥宣布制裁联合国人权官员。台湾要变天，全民战备启动。美国反面，日本 CEO 怒斥政府错失安倍外交遗产。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是详细内容。日前一段在小红书流出的神秘影片很快燃点网络，画面显示一支伪装严密的车队在深夜经过长安街，车辆由蓝色车棚完全遮盖，连车胎都不见踪影。虽然标注为道路检测车辆，但外形轮廓、行驶节奏和轰鸣声都令人质疑他的真实身份。有网友直言，这些不就是伪装之后的坦克车队咯。影片显示车队由一辆蓝色货车领头，后面紧随多辆遮掩式工程车，每辆右侧均有一辆白色的大篷车是侧跟，而大街另一侧行人路上还有疑似着制服的人在后面跑着跟随，整条街似乎被封锁，只是得这些车队通过。有网友根据建筑与隔离栏样式判断，地点可能是敏感的王府井路口，靠近天安门。影片原版已经在小红书上被删除，引发更大猜疑。有评论质疑坦克半夜入城不是演习就是政变，有人猜测可能是为9月3号阅兵彩排，但亦有人分析说这个时候演习训练是不是早了一点，似乎似是内部斗争升级。更令人警觉的是，似乎同一时间中共国务院多个部委的领导简历正在秘密消失。知名账号中国人事观察爆料，交通运输部官方网站已经静静删除部长和副部长的完整履历，只是保留姓名和籍贯。目前至少有26个国务院组成部门的领导简历已清空，引发巨大风波。曾是观察中共官僚升迁、权力分布的重要途径，而家变成一片信息真空。有网友讽刺话：倒行逆施，离文明越来越远了。亦有人质疑这个是为了重返地下党做准备。评论区好快被集式极权、体制升级版黑箱等词汇洗版。专家指出，这种系统级消失不是简单删网页，而是高层内斗下的权力重组信号，或为应对可能的政局动荡所做的信息清理。随着中共越来越多信息列为国家机密，外界对北京政局的警觉和担心亦快速升温。与此同时，美国对中共的警告亦在升级。7月8号，美国联邦调查局侯斯顿分局罕见以简体中文发表强硬声明，直接点名批评中共国安部。声明措辞严厉地说，中共政府为窃取美国的技术和敏感信息，不择手段，罔顾廉耻，并警告中共，如果你们继续进行恶意网络攻击，必将面临严峻后果。 FBI 发表文章的同一日，美国司法部宣布33岁的中共国安部黑客徐泽伟在意大利米兰机场落网，正准备引导至美国受审。起诉书揭露他和同党张宇曾在2020年至2021年间针对多间美国大学和生物科技公司发动攻击，窃取大流行病期间的研究成果，背后由上海国安局官员直接指挥。尤其令人震惊的是，他们还攻击了美国政策制定者的通讯系统，甚至入侵全球知名律师事务所的伺服器，目的明确。美国司法部国家安全副部长艾森帕格直言，这宗案件再次证明美国打击中共黑客的耐心和承诺。专家分析认为，美方这次这样做不单只是法律行动，更是一次公开讨共合民，在国际舆论场释放强烈信号。北京正在从信息战、政务极密化到军事调动，全线进入隐蔽状态。 咁北京深夜疑似坦克进城，系咪同呢一场网络战、官场整肃、舆论风暴有内在关系呢？有网友提出，信息全面消失，军车夜行长安街，黑客喺海外落网，似唔似一场大风暴嘅前奏呢？仲有人回忆，长安街上嘅秘密车队有啲8964嘅味道。亦有人话则保持谨慎，认为需要更多证据确认呢一次嘅军车系唔系坦克，系咪属阅兵预演或系保安演习训练。但可以肯定嘅系，目前嘅北京唔再平静，从简历消失到坦克入城，再到中共间谍喺全球落网，呢一场从内部保密到外部交锋嘅剧变，正一步一步将中共推向世界聚光灯下最敏感的位置。观众朋友，你认为北京深夜的车队是不是坦克呢？如果你认为是的，请留言一；如果你认为未必的，请留言二。欢迎你分享你们的看法。7月9号，加拿大骑警宣布破获加拿大史上最大规模非法武器案，成功阻止一宗计划中的本土极端暴力行动。警方逮捕了4名男子，并在全国多个地方搜出83支枪械、16枚爆炸品和超过11000发子弹。案件震惊全国，亦引发对加拿大内部安全现状的深度反思。警方透露，这四个人正筹组一个激进民兵团体，图谋占领魁北克地区的部分土地。他们涉嫌密谋发动极端暴力行动，现在已被依法反国家安全相关法律起诉。被告年龄24至33岁，包括现役军人在内，均来自魁北克省，目前尚未在法庭上作出正式答辩。追诉案情，加拿大警方早在2024年1月就已展开秘密调查和多次突袭行动。这一系列搜查行动横跨魁北克市多个据点，最终在这个月完成关键收网。除了大批军火，警方还找到多篇用来招募民兵成员的社群贴文和宣传资料，进一步证实这个是一宗经过策划的本土激进主义行动。更令人警觉的是，警方指出这个组织成员受过军事训练，曾密集训练射击、伏击、生存技能以及地面导航。他们甚至进行过魁北克市周边的实地勘查，显露出具体的攻击意图。前加拿大情报官员、现任威胁情报顾问公司负责人戴维斯指出，这宗案件是加拿大有史以来在暴力活动调查中缴获军火最多的一次。他强调，加拿大近年来多宗安全威胁不是来自境外势力，而是由本土意识形态驱动的极端暴力主义所引发，包括反体制以及反宗教仇恨等。这些现象正在加速滋长，但亦被多数公众所忽视。目前这四人已经在魁北克法院出庭，案件将进入进一步的审理阶段。警方亦呼吁全国民众提高警觉，若发现社交平台上出现煽动暴力等内容，应及时举报。源自大自然的馈赠，融合现代科技，轻松吸收，唤醒身体的自然活力，顺自然之道，养生命之本。健康就是你给自己最好的承诺。登入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信息。7月9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宣布对联合国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阿尔巴尼斯实施制裁。上个月，美国已要求联合国解除他的职务。在9号的下午，卢比奥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宣布了美国这一决定，原因是阿尔巴尼斯试图推动国际刑事法院对美国和以色列的官员、公司及高层采取行动。卢比奥在声明中这样写：阿尔巴尼斯从事的对美国和以色列发动政治和经济战的活动不会再得到容忍，我们将始终支持我们的合作伙伴行使自卫权， 美国将继续采取任何我们认为必要的行动，以应对被作为武器的法律，并保护我们的主权及盟友的主权。卢比奥未在声明中宣布具体制裁措施。上个星期，阿尔巴尼斯的办公室发表了一份报告，指控以色列在与哈马斯的战争中违反了战争罪，并呼吁国际刑事法院调查和起诉公司高层或公司机构。阿尔巴尼斯经常指责以色列，并为哈马斯2023年10月7日对以色列发动的袭击进行辩解。上个月，川普政府曾敦促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解雇阿尔巴尼斯，指责他向美国大型企业发出的信件充斥着煽动性措辞和虚假指控。阿尔巴尼斯是意大利人，自2022年起担任联合国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在加沙战争中，他是坚定的以色列批评者。但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不属于联合国秘书长的管辖范围，这些官员由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任命。美国已经在今年2月退出了这个机构。今年4月，阿尔巴尼斯获得新一届三年任期后，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再次谴责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批评他在对以色列问题上的偏颇态度，以及对以色列的不实指控和仇恨言论。7月9日，台湾年度汉光军事演习正式登场，演习规模和强度空前升级。这次军事演习从往年的5日延长到10日，征召后备军人数量增至22,000人，创下历来新高。这项演习不单只是军事训练，更是一场全民备战的总动员，覆盖从军人到政府，再到2300万名普通民众。演习内容从传统作战扩展到网络攻击、经济威胁等灰色地带战术。台湾为面对中共多形态冲突作出了全面准备。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今年首次进行全民空袭演习训练。警报响起之后，城市居民将有三分钟时间进入避难所，拒绝撤离者将面临高达100,000新台币罚款。据台北时报报道，只是台北一个城市就拥有4,600个避难所，可容纳约1,200万人，相当于台北市人口的4倍。与此同时，台湾亦在加强补充军事实力，延长义务兵役至1年，训练近40万公民进行基础救护和战时支援，测试第一艘国产潜艇海鲲号，以及等待66架美制 F-16 战机交付，都是为了形成更具抵御力的综合防御体系。台北近期更宣布，首批10架 F-16 即将抵台。汉光军事演习自1984年开始举行，今年被认为是40年来变化最大的一次。根据住上海的法国记者巴莱涅里观察，演习内容首次全面涵盖非传统战法，包括中共可能发动的网络瘫痪、电信攻击、经济制裁、舆论战和认知作战等。台湾的防御战略亦从军方主导转向全民协调合作。总统赖清德在6月宣布成立全社会防卫韧性委员会，目标是将全民战备提升为国家战略，同时强调台湾必须文武并进，全民参与才能在关键时刻撑住第一线。好似黑熊学院这样的民间组织早已提供基础国防训练，现在这类训练已获政府支持纳入政策系统。赖清德的目标是将社会韧性落实到每一个公民身上。法国媒体指出，自从2022年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再在2024年赖清德就任总统以来，中共对台军事活动几乎每日都上演。台湾这一次扩大军事演习，既是战术应对，更是一种政治宣示。无论未来战争是有形定是无形，全民都将是保卫岛屿的主角。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台湾问题专家格拉诺指出， 汉光演习正变得更全面和实际，它是台湾整体备战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台湾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决心，进行一场无硝烟、更高度真实的战争演习训练。这个不单只是军方的准备，更是整个社会的自我唤醒。日本和美国的关税谈判似乎陷入僵局。日本三得利公司的社长亦批评政府低估川普，更浪费了前首相安倍晋三和川普之间的良好关系。川普公布针对日本的对等关税税率从原本的 24% 上升到 25%， 显示美日之间的谈判并不顺利，双方在汽车、稻米等领域僵持不下。如果迟迟无法达成协议，关税就会在8月1号生效。根据日本财务省统计，如果美国真的实施关税政策，日本的航空和建筑机械产业将会受到重创，尤其是飞机零组件的部分，对美国出口的占比高达 76.5%。 面对将到临的关税冲击，日本商界亦相继表达看法。曾经带领 Lawson 便利店大展版图的现任三得利社长新浪江史批评日本政府过于强硬，认为日本原本可以争取到 10% 的基准关税，但是石破茂的执政团队低估了川普的决心，亦浪费了前首相安倍晋三之前和川普所建立的良好关系。台湾日本研究院资深顾问陈文甲表示，回顾安倍晋三过去强调的经济优先、外交配合的实用主义，确实令日本能在美日同盟和经贸利益间取得平衡。而这一次的谈判策略偏向强硬，未能有效凝聚国内产业声音以及政策共识，导致无法争取更有利的条件。目前日本和南韩的关税税率都已经公布出来了，外界亦持续关注台湾和美国之间的谈判进度。陈文甲说，台湾应建立跨部会沟通平台，事前整合产学官界对谈判立场的建议，提升协调力。第二点应该是鼓励产业界，好像日本经团联这样一个积极表态，给民间声音进入谈判的回路。除了整合民间产学界的声音，陈文甲亦建议台湾政府应该要加强与美国之间的多层对话渠道，提升台湾在面对国际谈判的时候整体的能动力和战略灵活度。面对川普政府重启关税攻势，日本政府应该怎样应对外部压力和内部批评，将是接下来的一大挑战。今日的热点观察的内容就到这里，跟住是美东时间早上九点的即时新闻，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